他的传记是一部很长的痛苦和羞辱的历史。然而，借着那赐给他恩典和能力的神，借着使他做巾帼伟人的神，他做了一个得胜中的得胜者。耶利米书一章十八、十九两节的话，可为他做一个简短的写照。看哪、啊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民众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馨香的末药，作者盖恩夫人，第十三章。丈夫离世的日子不远了，可是他的脾气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一个脾气还没有发完，第二个脾气又来了。他在病中忍受极大的痛苦，他能将痛苦交给神，求神利用这病造就他，但是他的怒气反而向我加增，因为有多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，他们所行的不过使他更烦恼。那位常使我受苦的婢女，有时候却可怜我，她一看见我到自己房里去的时候，就来对我说，来到我主人那里去，免得你的婆婆说你的坏话。丈夫在没有去世之前，在乡间已建立了一所小礼拜堂，那时使我得了一些与主交通的机会。他们将礼拜堂奉献给神，当他们庆祝的时候，我在里面也被主引到他那里去了，这样继续与主交通，一直到他们庆祝完了，差不多有五个小时之久。我的主也在我里面重新将我献给他自己。我好像一所主的圣殿，今日永远都归他。我在我的里面说，但愿这殿永不被玷污，但愿赞美永远献给神。这祷告好像已蒙神的悦纳，但是忽然间这种光景就没有了，就是想要把它回忆一下也不成，一点的安慰也不留下了。在乡间的礼拜堂前面建造了一所休息的地方，有时候我到就近的森林中去祷告，有时候也到岩洞里去祷告。神一直保守我，没有被毒蛇猛兽所害。有一次因为不小心祷告的时候跪在一条毒蛇的身上，那里的蛇很多，但他们逃走了，并没有害我。又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在树林里祷告，遇见了一只野牛，它一见我并不伤我，反而惊走了。如果我要一件一件地述说神的保护，你会看见他的保护真的很奇妙。我所遇见的奇事很多，我只是稀奇神是一直赐恩给一个没有报答的人。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忠心和忍耐，这不过是他赐的。假如他不赐恩，我就要立刻变成一个弱中的弱者。如果我们的困苦能使我显出我的本相，就神的恩典也能显出神的自己，我们是绝对需要依靠他的。 结婚之后，经过12年0.4个月的十字架，只有一个十字架还没有尝过，这就是贫穷。我心里却盼望经历这一个十字架。神没有使我经历这个，是因为要给我更重的十字架，就是我从来所没有遇见过的十字架。如果你注意我所写的传记，你就会看见我的十字架是一直加增的。挪去了这一个，是为了给那一个更重的。其中最使我难堪的，就是有人说我已经犯了置于死的罪。因为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倾心吐意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灵性的事，没有听我认罪的神父，没有指导的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顾问。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在这极困苦的境况中，只有神能帮助我，但是神也似乎远离了我。丈夫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他知道离世的时候不远了，实在也愿意离世，因为他的痛苦真是难当。除病之外，又加上一件，就是没有胃口了。他所吃的不够维持他的生命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人有胆量勉强他吃一点。那时医生劝他到乡间去休息，在乡间的时候似乎好了一些，可是又生了一些其他的病。幸而他的病痛加多时，忍耐也就增加了。有一件事使我难受的，就是婆婆尽力阻止我亲近她，并且说一些话使她厌恶我。我真是怕丈夫会因此而死。当婆婆不在跟前的时候，我就去跪在她面前，对她说，如果我有什么事得罪你，就请你饶恕我。如果有，必定不是故意的。那时她刚从睡梦里醒过来，听见我的话，心里很受感动，就对我说，我应当向你求饶恕，你向我求，我实在不配。从此之后，他不单很喜欢看见我，并且对我说他死之后应该如何行，叫我不要依靠现在所依靠的人们。虽然他又开了一次刀，但是有8天之久，顶安静也顶忍耐。最后当我去请巴黎最出名的医师的时候，医生刚到，丈夫就离世长辞了。他受了圣礼之后就去世，他那一种的死实在叫人得着造就。他临死时很勇敢，真是一个基督徒的死。他因为爱我的缘故，在他断气的时候没有要我在他跟前。在临死前20个小时内，他已不省人事。他死的日子正是摩达拉玛利亚忌日的前一晚。哦，我的神，这就是你使我看见我完全属你。所以每逢在摩达拉玛利亚的忌日，我就和我主更新我们的婚约。主啊，我也觉得在那一天是我该更新，并且很郑重地更新此约。他死的那一天就是1676年7月21日，所以第二天我就和主更新婚约，并许他始至终贞。 此后心里充满了新的喜乐。当我听见丈夫死去的时候，我就对神说：我的神呐，你已将捆绑我的绳索割断了，我要将感谢为祭献给你。此后我的内外都极其静寂，并且非常枯干。婆婆说了一些很好的话，大家都喜欢听她，可是他们就不喜悦我的静寂，他们以此为无情。我实在已经累极了，因为第二个女儿生了不久，丈夫未死之前又陪了20昼夜，差不多有一年的功夫才恢复健康。我的身心都累极了，我很受一种特别的压，甚至关于神一句话都不能说，受压很重，连话也不能说了。丈夫虽然已经去世，十字架却继续缠绕着我，仍旧受家庭的捆绑，因为我还有两个孩子。神真有智慧，如果只有一个大儿子，我就将他送到学校里去，自己就到修道院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破坏了神的计划。我愿意给人知道我尊重丈夫的心，所以我以自己的钱举行了极庄严隆重的丧事，他给我的遗产都花费去了。婆婆对我看为美好的事，她都反对。这时没有一个人帮助我，兄弟也不帮助我。我对于生意中的事本是完全外行，但是神给我够多的聪明，样样都办妥了，顶小的事也没有遗漏，连我自己也觉得稀奇，因为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学过，我却懂得各种的文约，布置办理各样的事务，并没有一个人前来协助我。丈夫有很多的器具在他手中，我就一一列入清单，再一一地分送给财产的主人。若非神的能力，这是一件极难的事。因我丈夫害病甚久，各样事物极其复杂混乱，因此人就称我为多能妇人。其中有一件最紧要的事，就是有一般人为一件事诉讼多年，这本不关我丈夫的事，但因我丈夫办事谨慎并且有知识的缘故，就托他解决案子。丈夫也因为与其中几个人有交情的缘故，就答应了他们。这事很复杂，案件共有20起，关系人有22个，因为个人意见不同，同时又出了一些新的事件，就无法清理。我的丈夫已经请了律师检查他们的文件，但在事情还没有头绪之前，他已去世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当然将他们的案子及文件一起交还当事人，但是他们不肯接受，并且要求我办理，使他们不至于吃亏。这真是笑话，叫我如何能够办这又大又难的事呢？实在是没有法子，但是我依靠神答应了他们。我就用30天的功夫将自己关在房子里，除吃饭与晚餐之外就不外出。后来将这案子判决下来，请当事人来签字，他们个个签了字，都十分的满意，并且将我所做的事四处传扬。岂知这全是神替我做的，因为我做完之后自己一点都不知道， 所以听到他们讲论的时候，好像听天方夜谭似的。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寡妇，十字架也因此而加增，家庭的纷扰也更多。那个婢女在我家里已积聚了不少的财产。此外，因她服侍我丈夫的缘故，我再赏给她一笔很大的养老金。但是她骄傲起来了，又饮上了酒，有了酒品。她的年纪又大，身体又弱，我本想将她的过错隐藏起来，却是不能。我曾请他的神父来，用方法规劝他不饮酒，岂知他不单不听劝，反而向我发脾气。我的婆婆本来不喜欢他喝酒，也常常对我说他，但现在却替他说话来责骂我。当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，他就尽力喊叫，说我羞辱他，使他灰心，叫他受罪。神给我无限的忍耐，我以温柔来对待他一切的怒气和辱骂，并向他显明我的爱心。如果有别的使女来帮我忙的时候，他就尽力地阻止，赶他回去，并发怒言说，我因为他服侍丈夫的缘故恨他。他不高兴帮我的时候，一切都得自己做。他若来帮助，所帮的就是吵闹和责骂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知道一切临到我身上的都是出于你，若没有你的许可，他怎么能有这种无理的举动呢？他好像一个绝对不知错的人，反而觉得他什么都是对的。这一切都是你许可使我受苦，他们这样做还以为是服侍神。在我住的地方有一个人，他的教训是有些靠不住的，但是他在教会里却很被人尊重，这也就使我在他面前谦卑。他知道我是恨恶异端的，也知道我在那地方的信誉，他就尽力地将他的意见对我说，我也用最清楚的话回答他，叫他无话可答。这就使他喜欢和我交往。他在我面前请教有两年之久，因着他的学问、礼貌、殷勤，我就不疑有他，并很盼望他能得救。但我弄错了，后来我就不和他来往，但他就与他的同党煽起强有力的逼迫，加在我的身上。他们想出一种方法，使他们知道谁是属于他们的，谁是反对他们的。他们分传单，要借此将我压下，说的话真是无奇不有。但这并不怎么使我难受，反而使我喜欢，因为我得了新的释放，叫我不再和人来往太过亲密。现在我无力施舍了，那人就有所借口。他说，我从前如此行是为他的缘故，现在和他绝交，所以不施舍了。他甚至在众人面前公然讲道，反对我说我从前是别人的模范，而现在是一钱不值的人。他讲时虽然我也在场，说的话只能使我低下头的，也能叫一切听见的人愤恨的，但我倒不觉得难受，因为我实在是配受更坏的批评的人。如果人说认识我的真情，就该将我踏在他们的脚底下才行，我的名誉就被他破坏无余。我好像被定罪的囚犯，连举目都不敢。我看别人一点错都没有，但看自己一点品德都没有。别人有品德，我就敬重他， 若听见有人称赞我，这就好像打我一般。我说，他们并不知道我堕落的光景，也不知道我里面的困苦。若有人责骂我，我就觉得骂得顶对。我若要在外面行义，心里就责我是假冒为善，因为外面公义，心里并不如此。哦，神所给的十字架是何等的好呢？自己造出的十字架是毫无价值的。